全盖上了就变成完全变成泥沼，所以现在呢，你战车战马，尤其战车最怕的就是泥沼，就好像你开车一样，你说你平常开车开得很好，速度开得很快，但如果你陷到雪沼里面，如果下雪天的时候刚好你陷到雪里面去，怎么样都出不来，那就是出不来了。所以你要知道，虽然他们有900辆的战车，但是呢，最能够发挥他们武力的应该是哈密军的战场，结果后来还是打了败仗。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嘛，就着北方这个优点了，用他们的优势来说，无论就着他们的人数，无论就着他们的战车战马来说，这是他们最大的优点。他们要发挥他们最大的优点是在哪里呢？当然他们是应该要在以色列平原。所以很清楚，大家要记得，这个米伦中心的不是主战场，米伦中心的是他们聚合点，因为他们太散了。所以我刚才说过了，米伦这也是个悲剧，不是吗？你好不容易要把整个调动在一起，然后一起出发，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们是从南从北从西从东，那么集合最方便的地方是米伦，然后没有让敌人知道，他们当然就从米伦就一直就往南边开，就自然就到了以色列平原，就是很清楚，很这个仗应该在那里打的。所以等到他们在那里布满这个以色列平原的时候，那大家记得吗？约书亚还在基甲，基甲根本在约旦河平原，约旦列谷啊。所以他们如果到时候一听说这个整个敌人布满了整个今天哈密军战场，那个很可能就是世界第一。那如果那一次是成功的话，那么应该是世界第一次大战嘛，最早最早的。那么启示录那应该是世界最后一次嘛，但那次没有成功，原因在什么地方很清楚，因为神干预了，明白吗？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亚兰军队在那调度部署的时候，结果他们呢，这个王啊，在这个内室里面所讲的话，哎，不知不觉的就送到敌营去，那么敌人就完全了如指掌，知道说这个对方要到哪里到哪到哪里。所以后来他们说是一定出了什么，一定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后来他们才晓得，原来呢，所有这些情报都是谁给，都是伊丽莎给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现在呢，如果就一般的战争来说，这一定是秘密进行的，然后秘密调度的，等到事情成了，等到耶斯列平原到处布满了战车战马，而且不要忘记，只有耶斯列平原哈密军顿战争可以有20000马兵的。所以如果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话，那么最早最早的战场第一次如果发生的话，那应该就在那个时候发生，那个规模就应该是相当于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等到那件事情发生了以后，那么假定说约书亚看电视的话，他一知道说敌人已经到了这个布满了整个的以色列平原，你仗根本不能打，根本不可能去打，你怎么可能又有战车又有战马？但是感谢神，你看见吗？他们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当你读到第六节，我们把刚才那个再读一遍哈，第四节，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你看都出来了，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然后这诸王会合，我特别注意这边讲会合，所以来到米伦水边，一同按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所以这个摆很明显的，那么这些都是暗中做的。那么还有一点我刚才忘记提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过去讲的战场啊，都是很小型的战场，比方说耶利哥城并不大，然后呢我们讲的爱城也不大，最多现在最大的可能像基变了，那即便总共只有20亩大，大概20亩大，但是下索就不是，下索是即便的10倍那么大，是200亩。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下索废墟的话，你看见有上下索跟下索，下下索，所谓有上层跟下层，这个上层就好像在山上，下层好像在下面一样。那普通呢，皇城应该在上层。所有重要的庙呢都在上层，然后老百姓多半住在下层。那么现在呢，你注意到这个，特别是下层那一部分几乎都没有挖掘，都没有出土的。那所有出土的呢都是上层的部分。 那上层的部分有多大呢？是25英亩，25亩，然后呢，下层呢是175亩。所以大家要记得，就做这个城来说，那个下那以色列不能，那这个耶路撒冷不能比的。大家去过耶路撒冷，你知道古城到底有多大，是不能够比的。所以如果就做这个规模来说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北方的战役那个规模是空前的。那就是说，今天你能把北方战役打下来的话，那就等于什么呢？等于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等到是2万马兵，当然不是全部的，有一部分可以说来，因为另外一部分是沿着另外一个方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主战场不只是一个，最少有两个以上。好了，那么现在如果到了这个哈密顿战场的话，那么你就知道那种的情形呢，应该是约书亚要预见，但是后来约书亚没有预见，原因就是因为神出来干预了。因为这一场战争你不能是传统式的战争，如果是传统式战争，有战争法的，有孙子兵法，它一定有一些的规矩的。所以按道理来讲，按实力来讲，各方面比较，根本约书亚都没有可能比较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在这个时候，那么你看见神的同在是非常重要，所以耶和华军的元帅很重要。如果是约书亚，根本还蒙在鼓里，约书亚可能还在睡梦里面，根本不知道暗中敌人已经集结了，根本不晓得。所以呢，老早你看见神就通风报信，然后老早神就让约书亚知道。所以我们看第六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当然有惧怕的理由，对，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你看见，因为到底我们的主，到底神是这个神是，到底基督呢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需要有一个教战手册的。现在约书亚手里有个教战手册，是从神那里接过来的。所以神告诉他，当然你有害怕他们的理由，不过呢，要记得明天这个时候，我要把以色列人就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那你说这怎么可能？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他说，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神告诉约书亚说，就像当时你记不记得要打爱城要有伏兵才可以，那这一次不是伏兵，这一次要出动特种部队。那这个特种部队是专门对付什么呢？是专门对付这个马的蹄筋，专门对付车辆。为什么？很明显的，这是他们的要害，对不对？你只要把他们的要害一清除了以后，那么下面问题就很简单。所以大家记得吗？不管南边战争、北方边战争，那这一场仗按道理来讲是不能打的。但是呢，现在神告诉他们，你要集中要害才行。所以这个时候呢，意思就是说，你明天忽然派这种特种部队，趁他们还没有注意的，根本没有想到，因为他们心里所想的，现在我们只聚在一起，明天也许我们往哈顿战场出发。但他们没有想到，还没有出发以前，状况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第一，很明显的，神要叫他们什么？要用，就是要砍断他们的蹄筋，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而且下面告诉他们是突然向前。所以当神对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们离开米伦海水边一定只有24小时不到，对不对？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约书亚已经不在基甲了。如果在基甲到米伦，不可能只有24小时，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读圣经的人就建议，这只是个建议而已。那么根据这一段话，明天第二天这个特种部队就突击整个的这个米伦的话，那么可见那个时候这个约书亚的大军已经不在基甲了。所以在这个以前，你看见神已经给他们暗示，然后呢，不知道约书亚也许也有探子啊什么，这个细节我们不知道。 他们那对方是暗暗的集结，你看见他们暗暗的已经怎么样，是往米伦这个方向移动。不过呢，在还没有到米伦以前，他们得着神的保证，而且现在神告诉他说，你要差遣特种部队去，你要对付他的马车，你要对付他战车，你要对付他战马。你一旦这个要害完全被你们除去了，那么下面就非常容易了。所以这个就是神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做。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很可能以色列人他们在哪里呢？现在看这张地图大概知道在哪里。首先呢，我们看夏索是北边，对不对？然后米伦呢刚好是西边，那米伦水边。所以呢，你看呢，加利利海啊，不是有个加利利海吗？所以加利利海的西北边靠近今天的加百农的地方，也就是叫做基尼列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你看有一个 Wadi， 有一个汗谷，这个汗谷叫做 Wadi Amu， 那到现在还是很有名的一个汗谷。你要以色列人可以说他们如果去郊游的话，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汗谷。那么这个汗谷呢，你一直如果从加利利海边到米伦去是要爬山爬上去，所以这个汗谷呢是从米伦慢慢下降一直到了加利利海。所以现在呢非常可能，因为你如果根据圣经的形容，你要派这个特种部队要突袭，而且用可能是夜间的突袭，那么现在在这个周围如果他的军队从基甲那边过来，从约旦河那边过来的话，那非常可能只有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基尼列，可以基尼列。所以根据这个猜测的话呢，那么他们也量过也算过那个时间，那么当刚好那么等到天亮，天还刚刚亮，那么第二天如果要到这个敌人那里去，那个时间刚好是对的，刚好是对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可能，所以大家有了这张地图以后，那么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约书亚呢他们大概是从哪里去突袭的。因为圣主神告诉他说明天这个时候，所以可见呢，如果他们真的是突袭，当然他们有也这个军队也要行军呢，那么这个因为是慢慢往上走的，那么不是说一下就到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大概到了第二天呢，果然就像神所说的，那么果然就把以色列人呢就交给他们了。所以现在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七节，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水米伦的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意思就是他根本做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开战，没有想到。然后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那也是一样同样的战略，你看见吗？等到他们的马车战车跟战马那忽然间被瘫痪了，那么这个很明显的这是完全特种部队做的事。那么等到完全瘫痪了以后，他们根本完全傻了，因为他们完全靠战车也完全靠战马。如果战车战马没有，他们当然拔脚就跑。那拔脚就跑，那个时候因为敌人从南边来的，所以很明显唯一的方向是往西北跑的。那如果往西北跑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从米伦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跑的方向呢，大概就是我刚才说过，就是沿那个虚线的方向，明白吗？往北呢，然后呢他们就往推罗那个方向走。那么这个时候当然呢，不要忘记约书亚一定不让他们回到夏所去，不能回夏所的，回夏所就麻烦了。所以你看就把他们引到旷野，从米伦一直到推罗，西顿还在推罗的北边呢。所以大家就想啊，现在很明显就把这些所有的北方的精锐所有的兵通通引到旷野去。那么同样一个模式，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的。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推罗是亚设支派的，很清楚很清楚，因为这他们都是什么，他们的脚掌所踏之地，神答应他们这些通通是他们的。 所以很稀奇，就在追赶敌人的路上，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脚杖就踩过，就经过这所有地方，那么就经过以弗他利的产业，就经过了亚瑟的产业，你看这些通通是他们的。所以你看，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就把这个北方的这个整个这么一块土地，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的主力就被歼灭了。那这个时候完了以后才会下锁，这个敌人，这个下锁的所有人都能往海边跑嘛，他们没有可能再回到他们的大本营。